大家好，欢迎收听知识分子。现在时间是11月7号的下午3:22，我是洪耀文。
各位好，我是启达。
好，那我们进入本集节目之前呢，我们先来聊两个时事新闻。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最近当今大马就引述日本的 Nikkei 去说明，中国跟我们的外交部是有一个协议，就是关于他们制造新冠疫苗之后会优先让马来西亚人使用。但是前提是必须马来西亚必须去释放
交换条件
啊，那个交换条件就是之前因为我们逮捕了大概是60名，中国的渔民非法入侵南海我们的马来西亚的领地这一边，那就要做一个交换，他们给我们疫苗，我们就要释放人，这样的新闻。
对对对，那这个新闻说明了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明了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有这一种其实是不对等的这一个交易啦。 OK， 因为其实两件事情是两码事嘛。OK， 一则是你可能真的是犯了我们的这个海域的法，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关系到这个疫苗能不能拯救生命。所以如果此例一开的话，可能中国方面就有这个先例，我们以后还有很多地方可能要仰赖这个中国的资源，那是不是我们的司法就在中国的这些非法渔民身上呢就不管用了？所以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其实是值得我们继续的关注。
对，那其实还是有一些人会就是要求我们外交部给予一些
明确的
这个态度啊，但是我们所查到的资料截至目前都没有任何的发言。但中国方面是有发言啦，他就说日本的这个媒体的报道是
造谣
啊，是造谣啊，然后不应该把这个好的东西给抹黑啊，这个降低这个正能量，是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同一时间呢，这个日本的 Japan Times 他也有出一个标题叫做 China to allow Coast Guard to use weapon in waters it claims，就是这个中国当局也是允许了他们的海警在他们就是如果你进入
所的这一个
他们领海啊，就是他只要认定是这个海域是他的，然后你入侵了，他们就可以用他们的这个海警动用火力去这个对付他们。但这个东西也很危险，因为中国所宣称他拥有的南海的那个范围
其实都很有争议，都和很多国家身属的这一个领海是重叠的。
所以
这件事情如果是先不论中国到底有没有实际上做出这一件事情，只是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宣告，也不需要去管是不是真的是真实的情况。那如果它造成了一定的寒蝉效应，那这一个久而久之呢，这一个它所伸缩的这个海域就造成了确实就是它的权力管辖范围以内。所以我们会面对的其实就是这一种压迫或者是威胁。
好，没问题。好，那我们就主要是给大家了解一下，不要在这个美国大选当中忽略了这条信息。那进入本集想要谈的部分啊，这个本集想要谈的部分呢，其实我之前在我自己的那个，我在脸书开了一个实验性的直播啊，就谈到了我曾经有一个经历。那我这个经历是什么呢？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被一个我们叫小粉红吧给举报。啊，是什么事情呢？那给各位观众这个报告一下，我其实是一个辩手。那我很长过去的几年都代表我的大学去辩论，尤其是去中国进行很多的比赛。那由此之中也累积了一点点的名气我是打得还不错的
，
拿过几个国际冠军，然后由此也接到了很多。
拍手，我不能。
没事没事的，过去的事情我们不要再在意。但是我们要讲完这个故事，一点点背景啊，我们继续聊啊。就是反正就是有接到一些的 job 啊，就是去那边当辩论的导师。那大家都知道说，我其实你看这个节目就知道，我其实是蛮关注香港的议题，特别是反中统的议题嘛。那今年的年头呢，就我们国家有一个组织叫做马大兴青年一个学院组织。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最近那个被警方拉去因为侮辱元首的案件的那个组织，他就发起了一个马来西亚人反国安法的一个签署，就用那个 change.org， 我们很常用脸书都是用那个嘛，就是你签的写你的名字，然后就分享到你的脸书页面。
是，
但反正我那个时候我就做了这个决定，我觉得我应该表态一下，所以我就签了，然后分享去我的脸书。 结果呢
就糟糕了，
就糟糕了，就出事儿了啊，出事儿了，好，
留了鞭子给人家抓到。
那个有一个在澳洲留学的中国学生啊，
所以重点还是在澳洲，
对，他是在澳洲的啊，就是享受脸书啊这种不用不用翻墙都可以看到我们，然后他就看到了，然后他就这个截图，啊，然后他就发在知乎，发在微信，然后还发给我就是曾经去那边当导师的那个集团，
这就是把事情曝光了。
对对啊，其实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了啊，在知乎上是有的啊，他大概那个题目叫做如何看待这个什么公司的导师啊，陈洪耀在外网发出挺香港的言论啊，还把我们称之为外网啊。这个我是第一次听，
就是你赚中国人的钱，
对，
伤中国人的心，
对
不对？
他的里头的那个 description 就这样讲了，他觉得我这个立场呢，已经违反了中国的整个国情，或是讲的更白，就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情感哈。
对对 对。
所以呢，他觉得我不适合这个在里面在赚钱，所以他已经把这个东西发给相应的团队哈，就是包括我记得还有说他发给了一个机构，不知道什么机构，就是可能以后我真的是进不了中国还是怎么样，我也不确定，
基本上就封杀你了。对，
大概是这件事情吧。啊，不过我也没有。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聊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你刚才一开场，你还要介绍你自己是一个比较著名的辩手嘛，对不对？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其实不太认识你辩手的这一面。那我觉得同样的事情可能是发生在，如果你有注意娱乐新闻的话，我们觉得类似的情况可能会对一些港台的艺人的身上可能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对对。
那我们今天就是恰恰就好聊一聊这一个中国为什么就是会有这一种这样的风气，或者是说其实是习以为常的。他们经常会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前几期其实也有说到啊，这一个中国它的这一种精致的这一个怎么样讲管制的这一个方式。那举报文化呢，或者是说我们在聊当代中共的议题的时候，我们会说批斗，批斗是学术一点的那个讲法。那其实概念是类似的，这个这种举报的这个情况。那其实举报方面呢，它其实有没有 expect 你？你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事情来回应呢？有没有同样？就是他期待你是怎么样道歉吗？还是什么？
他倒是没有，
你没有
没有讲什么。可能我讲的很绝啦，因为甚至是在那个贴文下面啊，有人问，难道你不害怕去中国吗？我就讲没有必要为了赚钱自我阉割
哦。
但所以就做的挺绝。
OK
啊，更有可能我觉得，因为我可能不是中国人嘛，他就没有。
哎，你这个就比较真的是扩大一点点。那么，那其实我想谈的就是，他其实是给你一个讯号啊，是期待你呢，其实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啊做了嘛，对不对啊？你现在犯了踩了我们的底线，那你现在呢，其实就应该诚恳的这个表态，你的态度是怎么样？那刚才洪耀当然就表态了，就是表态了，不是他们的同路人。那其实我们看到一般的港台的明星，其实我们应该不陌生吧，周子瑜，对不对？
对，
然后你就上这一个电视的节目就公开，我确实是做了一些伤害中国人情感的事情，然后都要说明了自己是支持什么什么政策 ，OK， 我是跟中国是站在同一个阵线的。那经常会用到的呢，就是中国一点都不能少啊，对不对？这样子的一种
对国土的那个，
对对，国土那个，大家上网都可以找到这个截图了。那这一个情况，为什么我们会说跟这个中国精致的这种集权或者专制的管制是值得拿来聊的呢？那这里我们可能先介绍一下。一般我们在谈到这一个集权的概念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做一定的区分。好比说我直接举例了 ，OK， 就是我们在谈到新加坡，那我很惊讶，有些人会说新加坡是一个国家，那马来西亚其实很有情绪嘛，每次谈到新加坡的时候，就说他的这个领导呢是太过集权，我们就用集权哦，
对
啊，有些人，那到底集权和专制或者是说威权它的区别在哪里？我们只是用一个简单的概念去说明一下啦。那专制当然它可以去到的程度是可以非常的严的严谨，那它有一个方面呢和集权就有基本上的区分，怎么样说呢？它这一个专制可能它是对你的这一个实际的行为，它会告诉你什么事情你不能做，
对，
但是集权呢，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情况，就是它会管你的意识形态。
哦，
它会想你到底你的那个思想是不是跟它同步的，它比较关心这一点。
嗯，
那这一点呢，我们说明清楚了之后，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我们往下谈的这一个集权的部分呢，它是怎么样慢慢做到这一块的呢？那我们再去聊，可能就是关于一般人的理解当中，可能去谈到集权，我们会聊到可能是纳粹，
嗯，
可能是已经瓦解了的这个苏联的政体。
对，
那这一些政权呢，它的特色是在于它是利用这一个秘密警察。那秘密警察呢，当然就是都说明是秘密嘛，就是你不知道它其实是警察来的，所以可能是你身边的同事，可能是你的这一个亲人，
嗯，
但是他另外一重的身份你无从知道。
这个是苏联叫 KGB
啊 ，KGB 啊，这个大家都听过了，对不对、嗯、啊？那这一个这些单位呢，就会暗地里就会去抓出来，到底谁说的东西不合规矩的、
哦、
？OK， 是这一个有反政府的倾向。那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露夜。其实大家看好莱坞的这些影片都有看到，就是往往都会把苏联描绘的就是非常的邪恶嘛，就是你还没睡醒的时候，一般人就冲进来把你带走了，
哦、
然后可能老婆、妻子、老婆就在旁边哭还是怎么样。那它是一个肉体消灭你的这个概念，或者把你流放嘛，把你抓到去很远的地方。那在中国呢，
还流行秘密警察这件事情。我有点好，因为
现在纳粹和这一个苏联都不见了嘛，对
吧？
对
吧，就是中国其实
中国当然也有这一套，也有这一套。
哦、
那其实你这一套呢是粗暴了一点点，
对
啊，不够这个优雅，而且
很容易给人家
诟病，
诟病、
而且呢，你就是硬来嘛。那中国是怎么样去做呢？往往它其实是在每个面向呢，都是和刚才我们看到那种港台的这一个艺人，他需要公开的宣誓啊，自己犯了些什么错误。这我就举一个比较可能是不太恰当了 ，OK 的这个类比了。可能大家如果有伴侣的话，我觉得你最怕伴侣的情况是什么？这个红药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最怕、我最怕被我女朋友宣告说我做错了一些东西。
啊，对
啊，然后他就会讲，你知不知道你错在哪里？
对，
然后我就开始试探啊，但是怎么讲啊？你还不知道你错在哪里？
对，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
没错，我们要大家捕捉到的那个情况其实是这样，而不是说你真的犯了什么错。如果明明白白你知道你自己犯了什么错，那你就招认嘛，对不对？那最怕就是你看到你女朋友脸色有点不对了，
对，
但还要你不断的是自己去探索你自己到底在哪里踩了他的底线？OK，
我没有讲到这个爱情的这个，这个哲理，
哲理的那个部分，
中共也可以套用啊。
对对对，所以呢，往往他用的这种所谓的批斗，或者是说你需要自我审查，其实讲的是这一回事。就他更多的时候呢，他可能先宣告你真的有一些问题，然后就好像这个红药，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在外网里面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你可能就被相关单位呢是召见，然后你呢的召见他其实也不发言，你就一直坐在那边干等，然后等到呢你终于肯讲一些东西，那就看你到底讲的对不对，你是不是知道自己在哪里犯错。那如果我们套用在这一个中共的历次的这一些经常使用的这一种这样子的这一个手段，怎么去管束他的党员，其实就是一种思想的改造。所以你就需要不断的去回想自己的一些生活上的细节，你是不是有对党不敬啊，你是不是有做对不起这一个党的事情，你的思想上面是不是有不端正的部分，所以你就要不断的招认嘛。而你招认就是一直往下讲，一直往下讲，然后就以前当然就是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放在档案当中。所以换句话说，就是其实不理你到底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假戏真做。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你就是讲，哎呀，你都逮捕了我那么久啊，就扣禁了啊，拘禁了我那么久，那我就讲一些你想听的东西，那我就招认这些东西。那久而久之，我隔一段时间我又来用回同样的这个套路，那你会不会是慢慢的就是如我所说的，就是你慢慢可能 你本来也不认为你是这样的人，
嗯，
那你就真的认为我还真的是做了一些错的事情。
这个超像鲁台长，你们看鲁台长那个视频，
哎，就是你
那个
介绍一下
那个写啊，我现在讲会不会得罪一些鲁台长？反正就是
卢卡斯，
不是是鲁台长，就是那个宗教那个鲁台长，
不要生我们气，
那个很inside就不好笑。我说那个鲁台长是这样，他就是跟他那个信众说，
嗯，
那个信众就得了癌症嘛，
嗯，
知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然后说你口业不善啊，他就说没有啊。然后他就一直说，
还说没有，
想想还说没有
啊！
你去想想，你到底做了什么？就是他要他深刻的反省。
如果你一直在这种封闭的空间之下，啊、你总会有
对对，
到
时候那个重癌症那个，我记得是个女孩啊，
嗯、
就是我看那个视频，她就说。嗯是我怎么样了 啊？我全部就拍手，
对你终于觉悟了，
对对啊、就是这样的感觉。
所以重点其实就是在于你得你自己招认你犯了什么错，然后这些错呢是会变成 record 的。
对
，OK， 然后去到现在呢，就是当然就直接就公开的展示你确实是认罪。所以你在中国的这一个所谓的他们的司法单位啊，往往是用这一个模式。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怎么样讲呢、做了一些比较对当局来讲是不太近的，可能我们也觉得诶没什么啊，这件事情在其他国家很正常的、啊、但事情可能还没有怎么样的这一个怎么样审理 OK、
嗯、
然后这个人已经上电视台说啊，我确实就是做了很多对不起这个国家的事情，所以就 close case 了嘛，对不对？
对，
所以慢慢的，他们用这样子的一种手法，然后扩散到每个领域，你就可以想象得到整个国家怎么样的可以做到不法一致。所以你也可以想到，为什么去了澳洲的那一位，你的怎么样讲，
嗯、
你的
那个
粉丝还是
不是啊？就是曾经一起。就有
认识
一起打过狼人杀啊，这样子一个人就挺可爱的，可是就是突然之间，哎、
嗯，对，
就举报了我，
就举报封杀了你。OK， 所以这一点呢，其实就是大家可以去注意或者去观察。
不过我这边想补充一下、
嗯，
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察啊，那个举报机制它其实是有几个过程，它可能是它也不用到党的那边的干部自己亲手、
哦、
啊，很像我遇到的也是辩论圈啊、
嗯，
我比较熟悉辩论圈嘛的一个事情，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奇葩说》？
嗯，
就是《奇葩说》当中一个很火的辩论节目，里头有一个明星级的辩手啊，名字叫邱晨。
嗯，
然后他就因为他以前是在港中文那边念书嘛，那他的立场会比较倾向于支持战中，当年是战中哈、啊。
嗯
然后就给某个不知道是他的敌人还是谁，就挖了出来这些黑历史，
嗯、
然后就很多网民开始就是民族主义那个部分讲他是港独分子，就一直骂、
嗯。
然后到最后呢，《人民日报》啊就直接他就是说不点名啊某个辩手这个巧言令色、
嗯，
那个党的那个部分他只是这样出一下，他之前还有一点点否认跟网民有点私架这样、
嗯，
他马上就说他承认他的错误，就立马的。
要找人啊，
对，立马的找人，不知道就是感觉他那个做法，我自己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嗯、
我会觉得他必须要这样做。如果他不切割的话，可能会连累到整个他的公司、
嗯
啊、他的那个团队都会跟着他一起陪葬这样子的状态。
对对对对，所以这一点你也点出了另外一个部分、啊、就是说、
嗯、
我们不是在这里跟你讲啊，这个当然中共本身他怎么样管制他的这一个党员、
嗯，
用的是这一套。但是这一套呢，所有的人其实都相当的熟悉了。
对，
所以很多人呢也会自动的去举报，我们认为你的行为不当的部分。
这个东西叫体制外的集权，大概是这样子，就他不需要动到体制内，
嗯、
他
对对，
已经养了一群人，
你自动自发，你就会做这些符合这个党要求的行为。
对，
所以有时呢，其实是看这个国情的需要。什么意思呢？就是好比说这段时间啊，这个美国，
嗯，
确实就是对中国太过的糟糕了。所以如果你是去举报这个美国方面，诶某某某呢又真的是痛敌啦，对不对啊，那这个国家需要有这一方面的这些材料，当然你就很遭殃了，对不对、
嗯、
那有时呢中国正在跟这个美国修好关系，那你做了这些事情，诶那可能就是官方方面就会出来讲，诶大家不要那么的过急嘛， 这个民族主义也有一个限度，不能够越过这一个无限上纲上线的。别人只是可能买了一下 iPhone 罢了，你就把它讲的是一个汉奸走狗，这个就不应该嘛。所以你经常会看到有这种矛盾的这个，
就他要看官媒的风向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一个人出了，然后底下的一些人就要配合去。
但是如果他要有材料的时候，他总得找得到，因为下面的人已经在做着这一些事情。
其实也很混淆对吧，就是因为就很像讲那个，
所以你就会做事情做得很谨慎了，对吧，
就很像武汉肺炎这件事情，就好了，举个例子，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自己先报的嘛，叫武汉肺炎嘛，一开始他们，然后过后要改成新冠肺炎，然后过后最近又去谈武汉价值，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转风向，到底是
如现在我有听过，就是如果有人是用武汉肺炎这个 terms 的话呢，就已经是有问题了我有听过这样子的一些消息出来所以这里头可能我再谈到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说这种批斗，其实你会我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有没有怎么样的一种感受，那我至少我认为啦，一般我们好像在马来西亚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我们比较难以想象是会有这种事情会发生，或者我们也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那因为呢我们多少还是有一定的这一个这种叫做人权方面的这一个保障，那这方面呢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我觉得总会有人告诉我们说，哎呀，你老是就是讲这个中国没有法治嘛，对不对就讲我们这种人就是污蔑中共，
对，反共
然后什么事情呢就是往黑那边谈中国也有宪法嘛，也讲要保障人权，那这件事情很有趣啊，我就这里举一个，其实如果你熟悉这个中国的历史的话呢，不是中国当代史的话，那你都可能会对这个事件不陌生。什么意思呢？你在一个比较怎么样讲呢，它是人治的这一个体制之下，就好比说毛泽东的时候就是一人说了算一言堂。那在这些专制的体制之下呢，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一个继承人的这个问题。那你可以想象到为什么继承人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吗？
对，因为之前的我们讲马哈迪就好了
对，
马哈迪就在位太久然后他的那个下一代接班人稍微要盖过他的风头，他就要出来
他就要
把他扳倒
对，所谓天无二日嘛。
对，
那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这个权力他就是集中在某一个人身上，那他其实最忌讳就是这个权力会开始转移所以这个转移的方向当然就是去到他的继承人身上，所以他每立一个继承人呢，往往那个继承人就遭殃，你就要规规矩矩，或者他觉得你这个你是不是要我还没死你就够胆就跟我做这些这些不三不四的事情，那我就废掉你。所以呢，其实毛泽东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继承人其中一个呢就是党主席刘少奇这党主席刘少奇呢，当然之后也被这个林彪取代，就是发生这个文革这些细的这个历史我就不谈太多了。总之这个刘少奇呢就被批斗 ,OK? 刘少奇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毛泽东思想是他杜撰出来的不是毛泽东自己说的。
这个破烂趴破
了。对了，把你的东西变成了这个思想，然后要每个人去学习。所以这个继承人其实也很会做人嘛，对不
对？
对
应该的。
那难以知道呢，四的时候到了这一个四人帮的时候他就要被批斗下来那他想到我是党主席那他知道大祸临头了，那些红卫兵也赶上了他的家，那他可以怎么样办呢，就有这样子的一双记录当然都是别人的回忆录他就讲他就说别人已经这个红卫兵已经冲进来批斗他了，那他就拿起这个党的这个宪法，然后就大概那个情况，你就知道一堆人就进来就要开始批斗你，就要把你拖去大街然后就羞辱你嘛，对不对然后就讲你干了什么错事你跟群众交代一下就是要你做这些那你的法宝什么，他就宪法嘛刘少奇讲什么，你们不能够这样子对我，我可是党的主席我是有人权的，然后这个宪法已经说了我是可以受到这些保障的，那你知道他的下场是什么吗？
什么
就是他的回应，大家看到这个逻辑可能你们也听过对，宪法是保障人民的，但是你不是人民，你是人民的敌人所以人民的敌人 就怎么可以有宪法保障的，这个大概不是原话，但是逻辑是这样，
逻辑就是
啊，就是
已经不配做中国
公民、啊、你都不是人了嘛、啊、你还跟我讲什么人的这一个权益呢，所以就拖出去啊，那他下场就非常的凄惨，那个党的主席最后就是被软禁，然后就自救自死、
嗯、
OK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啊、当你去谈中国有没有这些法律，我们回到来啊，
嗯，
其实他的这个法律是因这个政治的需求啊、而改变的。所以当你做了一些事情是伤害了人民的感情，
对，
你还算是人吗？对不对？
嗯
啊，
我觉得这是一部分、嗯、但其实还可以延伸一件事情啊，在这样的脉络当中，其实中国的领导人他其实也不需要讲得很明，刚才有讲嘛，就是稍微暗示一下你该、
嗯、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啊、
那他会出现一种状况，就是底下的官员都在猜到底最大的官老爷在想什么、
啊、对，
我举一个、啊、之前有听那个道长讲嘛，他不是有在这个台湾买书、
嗯、
然后买了一些、
啊其实也我们也看过那些书、啊、
那些书，举个例是什么啊，就一个是思想聊中国史
啊，
对啊，这种就感觉还 OK 的书啦，
还也没有什么禁书啊，
但是
习近平的秘密生活也不是，
对，其实有很辛辣的书嘛、
啊、
那种禁书在香港找到那种，他包多少个钱，不是那种、啊、但是他要寄回去中国的时候就
快递那一边就、
啊、快递就
出
了
问
题，说这些东西中国的海关是不给运进去的，
嗯
啊，就是但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是上头具体讲下来啊？
对，
那个道长的那个讲法是未必，可能是他们自己揣摩。
对
啦，对吧？
因为那时候的可能风向不太对劲，这样子、
嗯，
所以你也不可能找到什么一个 list 出来，什么书是不行的。
对对对，
啊、
他不也不可能详细的立嘛。
啊，
那其实这个东西我去打辩论比赛也是很常遇到的，你知道吗？就是只要是
对你愿意讲错话，
中美有角力的话，
嗯。
他很像我上次去，就是去年十月去重庆比赛，他就有很多，就是那一些所谓的那干部啊，
嗯，
就是那个比赛的主办方啊，会来给我一些
指示，
说、啊、请不要说这些，
小心、
啊、不要说这个 NBA 的事情啊，不然的话有可能这个赛会
引起风波，
对，
对对，
就不能够讲话，或是打比赛，你在中国很常会遇到这种，但我有时候在怀疑是。他们自己自我审查还是真的上面有很明确的指示，因为我自己的理论上来讲他不可能这么明确的给到那种交代嘛，就更多时候是
这里头也就是我所说的专制和集权的区分、
哦、
那你会发现呢，中国其实它有很多的，它有非常细致非常复杂的这些官僚的体系，有很多的小组，有很多的这一个单位、
嗯、
看起来好像都管同样的事情，但是你是不可能找到一个明确的，像新加坡这样子跟你说你这件事情就不能干，不能吃口香糖，他就跟你讲不能吃口香糖、
嗯、
那你自己吃口香糖你就自己招嘛。
新加坡很像是还是可以讨论一些比较学术上有争议，但是就仅限于学府、
啊、
是吧，
对，
这样
大不会，就我们所说的中国其实你是很难找到一个明确的啊，你知道他那边有言论的这一个、
嗯、
这个怎么样讲审查
啊、嗯，
但是你不会找到一个清楚的怎么讲一个指标啊，你就是这些东西一定不能谈、啊、
对，
那可能有些人又在谈着，但你就觉得但我是不是跟着谈，你自己要付那个代价，
对，
承担那个风险，所以这一些是让他可以有很多的这一种回旋的余地，他其实要对付你、
嗯、
最重要就是你自己要醒目， OK， 你自己是审查你自己，那我就省下了很多直接归管你的这一个成本，
对，
这个才是重点。
其实这个东西、
嗯、
中国人也很熟知，很像我们看一下，像武汉，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武汉，他们曾经有那种要抗议地方官员，
嗯，
就去拆他们的房子，是拆他们的坟墓，
是
他们一定会先讲我们是效忠党的，
对，
要把那个旗帜打在先哦，就是我们来打贪官 啊，就你不能够。challenge 到他的那个罪行线，你一定要把这东西亮出来、
就是、
在那个大前提当中，
有错的都是因为有这些腐败的官员、
啊、对，
不是那一个体制有问题，
你这样子谈就 OK，
可能还可以
啊，可能还
可
以，但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亮出来、
嗯、你
就完蛋、
就是、
你就被标签，
你不只是被标签、哦、你应该会被消失，
被消失
这个比较，因为你摆的名字一个就是煽动嘛，颠覆政府，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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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几个面向跟大家介绍的关于中国现在的一个情况。如果你要认识当下的中国， 他是怎么样去管制他的这一个国家的话，这一点可能就绕不过去了。
嗯，
那还有什么部分我们想谈的吗？
我觉得就可以到这边。
OK， 好，那我们今天也不多聊了。那希望大家就对我们今天的内容是有兴趣的。OK，
好，那如果喜欢的话，也不妨啊，就给我们这个 Apple Podcast 5星的这个评价，或是 Subscribe 啊，我们的 Spotify 啊，或是 YouTube Channel。我们下期见，拜拜，
拜拜，记住。